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3回。此宝呢，是天地灵物所化，不但胚胎形成千难万难，非人力可为，以后的炼制啊，更是困难重重，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否则的话，以此宝的价值，两族中也不会只有如此少的数量了。纵然如此，一想到此物炼制成功之后的神奇的效用，还是呢让韩立怦然心动。这就难怪对方如此自信了，他呢一定会答应此交换了。但是同样由此可见呀，对方对这株阴风草也是势在必得的。附近虚空中的其他石亭中的存在，见韩立和金面人这般的情形，倒也知道此交换八成啊大有希望完成了。当即呢，不少人暗自好奇，韩立拿出的玉匣和金面人的布袋中放的是何宝物了。但是他们在神念大受限制之下，自然根本没有办法查探出什么。好，我同意这个交换。韩立并没有考虑多久，也就正式的答应交换了。道友此举绝对是明智之举。金面人目中啊喜色一闪，同样高兴的说道，袍袖呢冲身前的黑色巨螺一抖，一片金光飞卷而出。当即呢，巨螺在金光中飞快的缩小了起来，转眼之间就化为了巴掌般大小，稳稳的漂浮在了半空之中。而那只紫色的铜锤呢，也同样的化为了手指粗细，化为了一道紫光的落到了他的手中。那下面的事情就简单异常了呀。金面人呢将这二物用一只木盒装好了，单手一掐诀之下，一只黑色的巨鸭呀凭空从石台上空闪现而出，一口呢叼住了木盒，给韩立送了过去。随后呢，他自己则将装着阴风草的玉匣小心的收好了。韩立同样的将齐天罗和那金色的布袋等东西一收而起，就往椅子上一靠，闭上了双目。如此一来呢，这个交换也就算完成了。身后的11号侍女立刻乖巧的双手再次轻垂了起来。好了，第一件压轴的宝物呢已经成功的交换出去了，下面本玉准备了一大批如今坊市中少见的炼器炼丹材料，相信有不少道友对其会感兴趣的。虽然说这些材料谈不上什么珍惜，但是啊，胜在都是极为实用和紧缺之物，因为呢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啊这些材料共分三批交换出去。众位道友看好，本玉新增添和变化的一些交换的东西了，若是看中同一批物品者，由在下判断其中的取舍。金面人口中朗声说道，同时呢突然浮现出了两块不同的玉简，同时冲空中一晃之下，顿时呢原来的那片光幕上的古文开始变动了起来，不但一些物品的名字莫名的消失不见了，更一下子呢多出了近半的新增的物品名字。同时啊，这片光幕附近也一下子凭空现出了另外一片光幕出来，上面显示的却是这一次黑玉拿出来交换的三批材料的名称和让人瞠目结舌的惊人的数量。显然呢，这些材料非常受参加大会的众多存在欢迎，几乎呢在金面人话语刚一落下的同时呢，当即就有不少人纷纷开口爆出了自己的东西来，一时之间整个交换会立刻火热异常了起来。韩立自然冷眼打量着这一切，再也没有出手的意思了。三批材料很快的交换了出去，下面金面人再次拿出来的东西却让韩立大开了眼界一番呢。 竟是一批七名啊人族绝色女子，每一人不但都具有啊这筑基期以上的修为，而且呢都具有那种十分适合双修鼎炉等特殊体质的女修。这些女子的年纪都不大，只要稍加培养一番，自然呢均都是作为鼎炉或者侍妾的绝佳人选。而对这些绝色女修感兴趣的人显然也有不少，一番争夺之后，竟被一名呢浑身紫袍的神秘人用一块光幕上指明是玄光铁的财大气粗的换走了。在下面黑玉雅则拿出了第二件打算交换的压轴的宝物，一只式样奇特的黄色古幡，竟是人族啊初在灵界立足时期一位呢即使在现今人族仍然是如雷贯耳的大能之士遗留的一件至宝，据说有改天换日等不可思议的神效，无论是用来作为超级法阵的阵眼，还是单独的拿出来应敌，都绝对的玄妙万分。这等宝物连韩立看了也不禁再次的动心了起来，但可惜的是啊，这次金面人呢只是指明交换另外三件价值并不在此番之下的其他的宝物，让不少人呢只能是眼红至极的干咽口水而已。但别说，还真有一人呐，手中有着三件宝物的奇异，此人不但拿了出来，还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让金面人呢再贴上了一笔不小数目的灵石，才满意的换下了此番。这让韩立呢也不禁多望了这在一团血雾笼罩之下的神秘之人几眼。接下来的时间里，金面人呢又分别的拿出了木族和灵族中特产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均都有特殊的用途，让大殿中的一些人呢也是心动不已，纷纷的拿出了黑玉所需的物品呢加以交换。而在下面又有数件压轴宝物呢被金面人先后拿了出来，每一件都是声名赫赫的异宝啊，神通呢都不亚于前面的齐天罗和内感古幡，并且这些宝物要么防御惊人，要么攻击逆天呢，对个人来说实用价值还胜前两者，绝对是增强自身实力的绝佳的途径啊，故而大殿中对这些宝物的争夺呢更加火热到了一个极点。最后一件是在混沌万灵榜中排名靠前一些的遗海扇，足可移山倒海，遮空蔽日，威能之大令人难以想象，结果被二十几位不知名的修士成堆成堆的往外掏出各种材料，纷纷不惜血本的争抢此宝啊。结果呢，这个金面人选了其中所出材料最多的一人，并让对方啊另外加了其他几件不凡的宝物，这才将那件遗海扇换了出去。韩立自然也一眼看中了此扇，可惜呢此宝要换的东西啊不是灵药，只是传闻中的一些珍稀的晶石，他呢却没有分毫。结束了遗海扇的交换，黑玉呢将这一次大会准备的所有的物品都交换了出去，竟无一啊用灵石之类东西拍成的，可见黑玉事先准备的充分，知道哪些东西呢才是现在众人想要之物。本欲抛砖引玉，已经交换完了想要交换的一切物品，下面呢就由各位道友自行上台自由活动了，若是其中还有本欲看中的珍品，还望诸位道友能够优先换给在下呀。至于规矩嘛，还和以前一样，一次呢顶多上台三人展示所换物品，所换物品还有交换条件完全由各位道友自行商量，本欲是不会插手分毫的。好的，本座宣布自由交换开始。显然先前的收获让金面人大为的满意，在台上说了两句之后 就宣布了众人自由交换的开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既然道友如此说了，那就由在下先开始吧。
在金面人话语刚落的瞬间，一个阴森森的声音呢，就骤然之间响了起来呀。接着呢，一道乌光从某座飞亭上激射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啊，就诡异的呢出现在了光照中的高台之上，却是一名被缕缕诡异的黑光缠绕全身的灰袍人。
哼，道友倒是心急之人呐。既然这样，在下也想抢个先手。
几乎同一时间，另外几道盾光呢，也从其他的飞艇中呢，同时的射了出来。不过，其中两人一见有人争抢啊，当即一道盾光突然光芒大盛，瞬移般的一下子凭空消失。但是在下一刻呢，一下子出现在了光照之中，是一名呢被五色光霞笼罩的窈窕的身影，竟然是一名女修。另外一道盾光却从身体中发出了一声刺鸣之音了，突然盾光略一模糊，一下子速度加快了倍许，同样抢先其他人一步落在了石台之上。韩立一看清楚此人之后啊，嘴角抽搐了一下，难掩面上的惊讶之色。这第三人呢，体型怪异至极，身躯呢无论横放竖放都足有丈许来长，仿佛一颗巨大的肉球横在了那里，而在这肉球上面倒顶着一颗普通的男子的头颅，却满脸的呀愁苦之色，竟没有任何的遮挡。至于其余几个人呢，明显的盾光慢了一拍，结果刚一接触白色光照的瞬间，砰砰砰的被反弹而开，没有办法进入其中啊。
几位道友先请回吧，下一轮再上台也不迟啊。
金面人呢冲光照外几个人一抱拳，客气的说道。外面几个人大为的不甘心呐，可是见此情形呢，也只能冷哼了几声，无奈而回。而光照中第一个抢到台上的灰袍人则一阵得意的大笑，能第一轮展示自己交换的物品，自然是一件大占便宜之事。否则的话，若是所需东西被前面他人先一步换走了，自然只能啊是干瞪眼儿，是跳脚不已了。但是这个时候呢，金面人的目光从那肉球身上一扫而过，竟轻笑一声的说道：
想不到这一次交换大会，祝兄又来参加了，并且如此的抢先，看来啊，上一次痛失重宝之事，让道友还大为的不甘呢。上一次要不是只比那个人晚了一步，同样的百劫珠，我的那一颗品质比他还要好上一筹，那东西怎么会被他换走的呀？不过这还不是最烦人的，最郁闷的是，我这体型啊，无论参加什么拍卖会，都会被人一眼认出来。再怎么施法遮挡啊，本来面目都是会被看出来的呀。
那肉球叹了口气，似乎脸上的愁容更浓了几分。
祝兄修炼的玄功可是贵族上古时候大名鼎鼎的神通，虽然说没有办法随心变化身躯，但是威能之大可是不知多少人羡慕不已啊，这点小缺陷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肉球啊似乎是大有来历，金面人呢对其竟然十二分的客气。
虽然知道阁下的言语只是安慰之言，但是朱某却喜欢听，希望这一次呀朱某能够大有收获吧。
肉球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金面人闻言呢微然一笑，自行的往后退了十几步，就站到了金色法阵的一角上，不再言语了。
既然是祝兄也到了台上了，就请祝道友先展示一下东西吧。
灰袍人的明显对肉球同样极为的忌惮， 眼珠微微一转之后，就冲他一抱拳说道：一旁的五色光霞笼罩的女修虽然说一言不发，但也淡淡的点了一下头。
既然二位道友如此的谦让，那朱某就不客气了。
肉球两眼一眯啊，也坦然的接受了。接着呢，他突然一拍自己圆鼓鼓的肚皮，一张口就喷出了一团晶莹夺目的白色小瓶，并一把将其抓到了手中。
金雾真火三团，只换金骨枝、错麦草两种万年以上的灵药，每一株只能换一团。
肉球大声的冲四周说道：金乌真火，
真的假的？竟然能得到这种真灵之火？
既然是他拿出来的，那多半不会错了。不过他也真能舍得呀。
一阵窃窃私语的声音一下子呢在虚空中响了起来。韩立听到这儿啊，也是一阵的愕然呐。他摸了摸下巴，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他的噬灵真火当初在魔金山脉中从妖禽身上也吸纳了那么一缕此种真火，结果呢让噬灵真火威能着实增加了不少。若是这名妖修手中真的有此种真火，并且呢还足足有三团之多的话，足可以让其他的噬灵真火的威能啊再进一大步的。可惜的是，对方语气十分的坚定，要换取的灵药也并非他所有之物，让他心中呢不由得郁闷了。这个时候呢，肉球已经小心的将瓶盖一下子打开了，接着呢，其中的一只手掌呢往瓶底一拍，噗噗噗三声过后，三团白纸光焰从瓶中是一飞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化为了三只白色火鸦，在肉球身前处是盘旋飞舞啊。这三只火鸦通体雪白，但是飞舞盘旋之间呢，隐隐的有银色符文在体表附近翻滚浮现，炙热高温一下子充斥着整个光照之中，甚至于呢让那一层白色的光照泛起了一层乳白色的光芒，并微微的颤抖不停着。
哎，果然是金乌真火，若是修炼了火属性神通之人呐、炼化了此火，可从此受益无穷呢。
又一阵嘀咕声从四下传来，一道道羡慕贪婪的目光呢都落在了三只白色火鸦之上。纵然神念受限，但是参加交换大会之人呐、个个眼力非凡，相隔如此之远，也大多呢能对这金乌真火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哎，原来只是稀释过的金乌真火。
韩立这个时候目中蓝芒一闪，看清楚了三只白色火鸦体内金乌真火的真面目，他呢也是面带一丝惊讶之色。不过呢，韩立眉宇之间的那一丝郁闷一下子消散了大半，并冷冷地望着石台上的一切。这个时候呢，那名灰袍人也拿出了一朵莲花状的三色冰属性宝物，口称呢可以同时释放三种极寒之焰，配合修炼冰属性功法之人威力无穷，却言明呢只换取属性相反的火属性灵宝。五色霞光中的不知名的女修最后一个拿出所换的物品，却是一只呢血红状的头颅大小的圆球，竟是蛮荒古兽中以凶暴出名的血焰鹰的兽卵。这血焰鹰成年之后啊，双翅一展，足有十余丈之长，擅长十分少见的血属性的神通，根据天赋的不同，可最终呢拥有力敌到炼虚期甚至合体初期的实力。而这名女修啊声称的兽卵是得自一对拥有合体期神通的血焰鹰巢穴之中，故而点名了换取灵宝级别的宝物，这自然也引起了一些修炼冰属性功法和擅长的驱使灵兽之人的兴趣。片刻的功夫之后，就有人开始啊拿出宝物尝试交换二物了。
倒是那肉球所求二物，明显都是过于珍惜的东西了。纵然说有更多人对金乌真火感兴趣，但是却始终呢，没有人能够拿出所要求的灵药来换取真火。眼看灰袍人和女修手中之物都最终被满意的换掉了，肉球脸上的愁苦之色不禁更浓了几分。再过了一小会儿的功夫，眼看呢还无一人上台和其交换之后，肉球叹了口气，将身前的三只白色的火鸦一收，就一下子飞出了光罩，自顾自地回到了自己的石亭中。这个家伙呀，竟然放弃了交换，这自然又引起了其他众人的一阵骚动。不过马上就有另外三人呢抢先一步的飞到了石台之上，开始了下一轮的自由交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4回。《凡人修仙传》第1184回。韩立眯着眼睛看着呀，一件件奇珍被人妖两族的修士拿出，再一一的消失不见。交换成功的眉开眼笑，交换失败的则大失所望，只能呢从台上是空手而回。但是呢，总的来说，大半人呢都交换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很明显呢，比起其他拍卖会或者交换会来说，这一次在台上出现的成品宝物的比例明显的呢比材料之类品呢多了一些。显然所有人都在为了不久发生的魔劫做准备，想尽量的将手中用不上的东西啊尽快的换成拿来就可以使用的成品宝物。毕竟的材料再珍惜，不炼制成法器法宝出来，在魔劫自是无用处的呀。而对在场的两族存在来讲，普通的法宝不可能载入他们的法眼，而对他们适用的极品的宝物一般都是数十种甚至上百种以上珍稀材料才能炼制而成的。不要说炼制过程中有失败的可能，单是如此众多的材料就足以让一般人呢忙碌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收集，都是正常之事啊。否则以前的拍卖会上出现最多的怎么还会是各种珍稀材料呢？大半天过去了，大殿中的大半人呢都拿出了准备好的东西，完成了自己的主动交换。韩立虽然对其中啊不少重宝大为的眼馋，但在这些人大多指名要求换取其他成品宝物的情况之下，也只能呢眼巴巴的看着。不过他并非真的再没有任何收获了，他不但呢用手中的另外一株广寒界得来的灵药换取了数套威能极大的阵旗，还用两瓶啊红罗仙酒从一名妖修酒鬼那里呢一口气儿换到了十几株手上没有的灵药种子。在不久前上台的时候，他更是拿出了一些万年灵药，指明呢要交换几种自己还未收集到的妖兽材料，结果轻而易举的从几名遮掩行迹的妖族修士手中呢换到了所需的材料。这让韩立呢也长吐了一口气，终于放心了下来。如此一来呢，只等万宝大会一结束，就可以尝试炼制第二座极山了，他的实力又可以增加不少了。就在韩立自觉下面的交换不可能再有其他什么事情的时候，一名浑身黑气翻滚之人呢忽然飞到了台上，并慢腾腾的从袖子里边拿出了一个黝黑的圆钵出来。千万兽魂凝炼的聂云海一片，在下可以保证这聂云所用兽魂都是猛兽之魂，其中还有10万低阶妖兽之魂在其中，
在下要用聂云换取一件在混沌万灵榜上的攻击类的通天灵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人一开口啊，包括韩烈在内的所有的人呢，都面色为之大变，各种骇然的目光纷纷的落在了对方的身上。就连那名呢，早已经退到了金色法阵一角，一直笑吟吟的看着众人交换的金面人，也骤然之间目中金光一闪，死死的盯着黑气中人，一副惊疑不定的样子。但是任凭众人那目光如刀，这名黑气中的神秘人呢，却稳稳地站在那里，并一只手臂一动，将袁博一拖而起，而另一只手呢，则将袁博的盖子呀一下子拿开了。瞬间的功夫，一阵鬼哭狼嚎啊，响彻了整个虚空，一股漆黑如墨的阴云，飓风一般的从袁博中是狂卷而出，一散之下，就化为了树木大小的黑压压的一片，将小半个虚空呢都遮掩在了其下。韩立目中是蓝芒狂闪呐，瞬间就看清楚了这片黑云的真面目，竟是数之不尽的黑色虚影凝聚而成的东西。里面呢，不但有豺狼虎豹等熟悉异常的兽影，更有一些奇形怪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些古怪的兽类。所有兽类虚影的身躯呢，都不停地变化着，并互相撕咬不停。他们一会儿啊，身躯溃散消失大半，一会儿呢，又凝聚实体般的清晰。但是无论何种形态，均表现出了凶恶异常。但即使身躯被撕裂成了无数碎片，片刻的功夫呢，就会凝聚如初的样子。这些兽类虚影真是被人特殊炼制过的兽类精魂，单独的数十只甚至数百凝聚而成的这种孽云，价值呢并不高，但一旦上万精魂凝练而成，价值立刻天壤之别了。因为这种孽云的凝聚其中的精魂越多，效用呢也就越大，当然也是越难办到的。若是能凝练数十万条以上精魂的孽云，足以呢让那些修炼鬼道魔道功法之人呢为之心动不已。至于百万孽云，则就是那些合体期的鬼魔道的修士也会为之疯狂，趋之若鹜了。至于千万精魂的孽云，似乎在两族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几次。但是对于一些修炼相关功法之人来说，无论用于自身的修炼，还是直接用来炼制鬼器法宝，效用之大几乎不可想象的。不过这种级别的孽云呢，不要说炼制之法的早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单这千万精魂的搜集也几乎是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毕竟若是灭杀千万生灵的话，这股煞气的反噬就是合体修士也没有办法一个人承受得了啊。而因为孽云所用精魂太多，实在是太伤天和，故而呢从上古开始啊，就是两族呢严禁炼制的禁物之一。而万魂以上孽云的炼制就会有天象产生，而连百万以上的孽云更难逃避人的耳目，几乎已经是传说中的东西了。而眼前这个人自称的拥有千万兽魂所化的孽云，怎么能不让所有人为之变色呢？要不是这里是黑域，而是在外界的话，恐怕呢马上就有人忍不住出手抢劫了。千万兽魂，倒有此话当真？看起来不太像吧。
一个干巴巴的声音似乎干咽了一下口水，这话语里边的隐隐的透着一丝怀疑。
我只不过放出了1%的兽魂而已，真要全部放出来的话，这个小小的大殿又如何能放得下？
不过想交换的道友自然可以亲自来验证这面阴魂帛中是否真的装有如此多的兽魂。
黑气中的人呢，不慌不忙地说道，
魂斗罢灵宝上的通天灵宝还要攻击类型的，我说阁下的这个要求是不是未免太高了一些？哎，不如这样吧，在下用两件啊，不，三件最顶阶的灵宝换取阁下的孽云。
一个人有些急切地说道，
除了万灵榜上的攻击类通天灵宝，其他东西在下都不会同意交换的。
黑气中人呢，淡淡的一口回绝了，
道友这话说的有些太快了，先看看在下手中之物，在下决定也不迟嘛。
另外一名老者的声音也突然之间响了起来，接着呢，一道血光一闪的冲台上激射而去，现出了一名呢被一层血光包裹的高瘦的人影，并一抬手呢将一只玉瓶直接扔了过去。黑气中的人影呢有些勉强的接过了玉瓶，并打开盖子往里面看了一眼，结果身形顿时如触电般的为之一震。
怎么样，这颗丹药代表着什么？阁下应该很清楚吧？要不是这孽云对在下价值更大一些，我是绝对不会拿出此丹和阁下交换的。
高瘦人影望着对方手中的药瓶，大为不舍地说道，
不行，在下还是需要换取通天灵宝。
黑气中的人影呢，踌躇了好一会儿之后，竟仍然一摇头，将药瓶啊扔了回来。
道友，莫非不识货不成？我这瓶中可是一颗能增加合体期突破瓶颈几率的净明丹呢。
高瘦人影先是一呆，接着难以置信的大声说道，
啊，这是净明丹，连这等灵丹都现世了。
道友，你的净明丹可愿意交换其他宝物？我愿意和你交换此丹。
一听净明丹的名字呀，其他人还罢了，人妖两族中的合体期老怪顿时一下子轰动了起来，当即呢就有数人不顾其他的立刻冲高瘦人影直接大声地说道，此丹的明显比那孽云更受欢迎啊。这也难怪，那千万精魂凝练的孽云纵然绝对是传闻中的奇物，但也只对魔修和鬼道修士大有用处的。那净明丹这种只在典籍中才有记载的圣物，却对所有合体期的修士有用，这岂不让那些卡在瓶颈多年的合体老怪再也没有办法坐得住了吗？
哼，你们想我的净明丹也行，那就先帮我换下这位道友的孽云，然后我立刻用灵丹再交换。
似乎眼前的孽云呢，对高瘦人影重要无比，让他狠狠地看了黑气中的神秘人一眼，竟说出了这般话语出来。听到高瘦人影话语之人呐，顿时让整间大殿一下子鸦雀无声起来。在场的合体老怪手中啊，灵宝一般都有几件在身的，但在混沌万灵榜上有排名的通天灵宝，人妖两族加起来也绝对不会超出十指之数的，而攻击类的通天灵宝更是不知道能有两三件吧。而就算真有，其主人也不一定来参加这黑狱大会，更何况能在混沌万灵榜上有名字的灵宝，价值之大并不在一枚净明丹之下的，是否愿意拿出来交换此丹，这呢还是两说的事情呢。韩立望着高瘦人影手中的药瓶，脸上却不禁现出了阴晴不定的表情。黑气中的人影一见如此长的时间都没有人开口说话，似乎知道啊不会有人和他交换了，当即摇摇头，单手一掐诀，顿时呢将空中的黑云一收，就要离开石台的意思。
道友且慢。
那名高瘦人影大急起来，一跺足啊，竟身影一闪，拦下了黑气中的神秘存在。
怎么，阁下什么意思？还想强逼在下交换不成吗？
黑气中的人影见此啊，勃然大怒，身体骤然之间散发出了一股奇寒出来呀。一见他们举动，原本静静盘坐在法阵一角处的金面人也目中呢金光一现的站起了身。若是真有人在大会中闹事，身为组织者的黑玉自然不可能是袖手旁观的。
道友不要误会，在下呢并没有恶意，只是这聂云呢的确对在下是大有用处的，请道友再稍等片刻，让在下啊再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交换到阁下想要的灵宝，若是还不行的话，我绝对不会再阻拦道友回去的。
血光中的人影连连摆手，有些情急的急忙解释道：
哼，再等片刻，好啊，看阁下真心想要聂云的份上，那呢我就再等一会儿，若是还有没有办法得到我想要之物的话，我绝对不会在此白耗费什么时间的。
黑气中人呢略犹豫，最终点了点头同意了。
很明显呀，血光人对聂云是势在必得，
而黑气中人呢对想要的通天灵宝也绝对是极其的重视，有一线希望也是不愿错过的。见对方答应了自己的请求呢，血光人微微的松了一口气，心中飞快的转动了几下，大为肉痛的呀单手呢往储物桌上一拍，一根金灿灿的卷轴出现在了手中，并一下子拖了起来。
在下昔年曾经九死一生的闯过一个上古遗址，并从中得到过一个封印的不知名的卷轴，因为卷轴封印极其玄妙，在下自问呢没有什么破坏卷轴的情况下打开它，所以呢也就一直珍藏至今，但是在下相信其中绝对藏有惊人的秘密，因为这个卷轴的封印是用金篆文所写，在下愿意用此物和那枚禁名丹换取万灵榜上的攻击类的灵宝。
血光人神色凝重地说道：
金篆文，哎，难道是真仙界流传出来的东西吗？
血光人的话语啊自然又引起了一阵轰动，不少人呢立刻露出了感兴趣的意思。他们倒不怕血光人弄虚作假，封印这种东西啊是否已经打开过自然能够一眼看得出来呀。可惜呀，虽然对此条件动心的不少，但是手中都苦于无对方要求交换之物，也只能呢无奈的看着。行里盯着这个金色的卷轴，脸上同样流露出了异动的表情，人呢还却是稳稳的坐在椅子上。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眼看四周石亭上仍然没有人上来交换的样子，不但黑气中人影啊越发的失望，那血光人影呢更是大为的焦急万分。这等千万惊魂凝练的聂云，错过了这次的黑玉交换会，在其他的拍卖会上绝对是没有办法再看见的。就算物主本人一离开此地，也绝对会小心的将聂云收藏，不会再泄露分毫的。他就算啊以后弄到对方想要的宝物再找对方交换也是不太可能的。偏偏这聂云关系到他是否度过下一次到来的大天劫，没有这聂云的话，他十有八九啊会在大天劫中陨落而亡的，怎么会不拼命的想要得到这聂云呢？难道参加这交换会的人真没有人怀有攻击类的通天灵宝不成吗？眼看着黑气中人呐所给的时间可差不多了，血光中人一咬牙，再猛然一拍腰间一个古怪的蓝色的布袋，顿时呢一股蓝色的光霞飞卷之下，他的手中突然多出了一个晶莹的蓝色冰笼，笼子只有尺许来高，表面呢贴着几张金银色的符箓，其中一只通体晶莹剔透的雪白灵禽傲然地站在笼子中一根银灿灿的横木上，毫无表情地打量着笼外的一切。
继承部分天凤之血的天地灵禽，成年冰凤一只。此冰凤别看气息只有阶丹左右的，但实际上是因为受伤的缘故
才由一名化形存在退化到现在的模样，只要稍加培育之下，就可轻易的在数百年之内重新的恢复原先修为的。而且我可以保证，这只冰凤所化形后是一名还拥有元婴之身的绝色的鼎炉啊，而若能吸取它的天凤元婴之气，阴阳调和之下的好处，这个就不用我细说了吧。在突破瓶颈上的奇效，即使还不如净明丹，但是也绝对差不了太多的。就算是不采它的元婴，若能收服的话，也是一头潜力无穷的灵兽，相信不会让诸位道友失望的。好，我用这头无意中得到的冰凤，外加先前拿出来的其他的两样东西，来换取这位道友想要的通天灵宝，这一定是在下的全部身家了。错过了这一次的交换会，在其他场合绝对不可能有如此好事的。血光人的声音略微有些嘶哑，目中呢甚至隐隐的有血丝浮现了出来，一副呢被逼到了极点的模样。这也难怪啊，任谁眼见救命之物就是近在咫尺，却偏偏没有办法得到，恐怕都会这般惊恐交加至极的。这个时候他心中是无比的期盼，希望呢下面有一个人赶紧的站出来，来交换他手里边的东西。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85回。